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一起灵修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4章，主题是审判带来的干旱之灾。前面13章我们了解到，耶利米受命于以色列王朝风雨飘摇之际，肩负着神托付给他的使命，就是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传递悔改之道。然而他走街串巷，大声疾呼，换来的却是百姓置若罔闻，我行我素，在悖逆和淫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最终失去耐心的耶和华让耶利米直接去圣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告了神对以色列的审判。今天的这一章就是这一系列审判的开始。曾经的迦南美地因着神的祝福，春雨秋雨按时降下，如今却迎来了可怕的大旱之灾。本章的前6节描述了灾难的可怕情况。1到6节，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，犹大悲哀，城门衰败，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，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。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，他们来到水池，见没有水，就拿着空器皿，蒙羞惭愧，抱头而归。耕地的也蒙羞抱头，因为无雨降在地上，地都干裂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，因为无草。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，好像野狗，因为无草，眼目失明。灾难来临的时候，贵族也好，草民也罢，都陷入了基本的生存困境之中，无水可喝，无粮可收。连田野的动物都受到了牵连，母鹿无草可吃而抛弃幼子，野驴多日无食而眼目失神。绝望的百姓终于知道神的审判是来真的了，都披上黑衣，进食祷告，哀伤地向神呼求，真的是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那么百姓是真心悔改了吗？神又会如何回应呢？7到12节记载了耶利米的第一次代求和神的回应。7到12节，耶和华啊，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见证告了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。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，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救主的啊，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？你为何像受惊的人，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耶和华啊，你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耶和华对着百姓如此说，这百姓喜爱忘形，不轻止脚步，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。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耶和华又对我说，不要为这百姓祈求好处，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，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，我却要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灭绝他们。耶利米向神哭泣哀求的时候，应该是想到了摩西吧。当初亚伦带着百姓造金牛犊的时候，神也说要灭绝了以色列，摩西的代求获得了神的宽容，这说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如果百姓真心悔改，神是会对他的审判后悔的。可是这一次神没有改变他的心意，让耶利不要为百姓代求，神既不听百姓的呼求，也不悦纳他们的祭拜，并且断然宣告要灭绝他们。一方面，这让我们明白宽恕的主权在神的手里，一再的顽梗悖逆，那等到你想悔改的时候，也许为时已晚。另一方面呢，这也说明百姓这个时候只是在哀求解救，而不是真心的悔改。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从为父的心去理解，就可以明白，哪有父亲真的想判自己的儿子死刑呢？在严厉的审判背后，不都是存着一颗盼望浪子回头的心吗？百姓不明白神的心，但是耶利米明白啊，所以第一次代求没有成功，他马上就开始了第2次的代求。13到18节，我就说，哎，主耶和华啊， 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，你们必不看见刀剑，也不遭遇饥荒，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。耶和华对我说，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并没有吩咐他们，也没有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，并虚无的事，以及本心的诡诈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，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。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，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无人埋葬，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。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打伤。我若出往田间，就见有被刀杀的；我若进入城内，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。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，也是毫无知识，不知怎样才好。不多不说，耶利米为了说服上帝，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。这一次他替百姓找借口，说他们是受了假先知的迷惑才背离上帝的。神依然没有接纳这个借口，反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假先知固然可恶，可也只是外因，百姓本心诡诈才是真正的内因。神派去耶利米苦口婆心地劝他们，他们充耳不闻，因为良药苦口，虚妄的谎言他们却当了真，以为有真平安，其实并没有，都只不过是短暂的满足最终之乐罢了。既然如此，上帝就让刀剑饥荒临到百姓，他们最终倒闭街头，无人安葬。可是当这一切真的发生的时候，神也会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。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，在那看似严厉的审判背后，有一颗为父的心。悖逆的儿子需要管教，需要承担后果，然而为父的心也会感同身受，他也会与受苦的人同哀哭。耶利米看见上帝虽然还是决然地对百姓宣告了审判，却也展示了他为父的心柔软的一面，所以他就更加努力地开始了为百姓的第三次代求。19-22节，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你心里厌恶锡安吗？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？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到好处，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。耶和华啊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你，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，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，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？天能自降甘霖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能如此的不是你吗？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耶利米渴望神能顾念以色列的列祖，顾念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。耶利米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为百姓代求是令人感动的，一如当年的摩西，也像当年的撒母耳。我想神也是感动的，所以我们没有看见神责备耶利米，而是耐心的解释神的审判的依据。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神不顾念以色列，而是百姓离弃了神，转而去拜了巴利之类的外邦人的神；也不是神忘记了与以色列的约，而是百姓背弃了约，没有遵从神的教导。这不是一个先知代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而是百姓自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心的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好奇神会怎样回应耶利米的第三次代求吗？以色列百姓还有悔改的机会吗？那我鼓励你明天继续收听耶利米书第15章。让我们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百姓偏行己路会面临审判，旧约时代如此，现今的时代也是一样。但愿上帝可以兴起更多这个时代的耶利米，大声的哭泣，奋力的疾呼，传讲神的悔改之道， 也恳求上帝看重我们忧伤痛悔的心，以恩典和怜悯待我们，好让我们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关系，回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